您现在看到的照片是美军在沙特的苏丹亲王军事基地，大家可以看一下，跑道上一架 E3 预警机啊给报销了。这 E3 预警机啊，在美军的序列中间不是最先进的啊，美军比较先进的预警机啊，现在有这个 E2D， 还有这个 E7， 但是这个 E3 预警机那也不得了啊，也是它空军力量中间的骨干呢、啊，在整个美军中间一共只有16架，现在直接给干掉了一架。那美军的 F-35 战斗机飞行员都称这个E3预警机啊叫空中象棋大师，那也就是说它是指挥中枢嘛，每架飞机上有19个战斗位置啊，专门指挥这些 F-35 打击伊朗的目标。那美军呢最近刚刚把这个E3预警机啊调到了苏丹亲王这个军事基地，准备在这个地方啊要指挥美军的 F-35 啊对伊朗啊继续进行轰炸。没想到啊，军事行动还没开始，这架E3预警机啊就给报销了。哎，你想想，这个对于美军来说损失非常大啊。那谁把这个E3预警机给打掉的呢？不用我说，可能很多人都猜出来了，就是伊朗的那个空中小摩托沙赫德136。这沙赫德136啊，它的航程有1000公里。这沙特的苏丹亲王军事基地啊，距伊朗的距离呢是700公里。这700公里是直线距离啊，咱们也不知道这沙赫德136到底是在哪起飞的啊。但不敢怎么说，对于伊朗来讲，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伏击。你想想，沙赫德136空中拖拉机是吧？每架成本只有2万到5万美元，相当于一辆比亚迪吗？那你想想，美军的E3预警机那一架呢是5亿美元，完全不对等啊。所以啊，伊朗的这次空中伏击应该说是非常成功，对于美国来说呢应该说是充满了羞辱。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听我来讲一下啊。伊朗这次对美军的军事基地的伏击是发生在3月27号的凌晨，就在这次伏击之前的几个小时啊，这特朗普啊召开一次内阁会议，在内阁会议上他就讲啊，美国赢了，赢麻了。
We're crushing their missiles and drone stockpiles, destroying their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We've wiped out their navy completely, their air force completely. We've wiped out a large percentage of their missiles and the missile launchers. Without the launchers, you can't. The missiles don't do any good. And we've knocked out probably close to 90% of the launchers.Probably more than 90% of the missiles themselves, between some they fired and more than they fired, we knocked out.
而且他还暗示啊，战争马上就结束了。战争结束之后啊，美国有可能接管伊朗的石油设备。那你想想，跟那个委内瑞拉一样的嘛啊？那应该说，特朗普对整个战局的评估是非常乐观的。就在那天晚上啊，那整个伊朗的这空中小摩托整装待发的时候啊。这特朗普又发了一个帖子在网上，就是真实社交平台上，他说啊，就在伊朗的祈求之下，他把轰炸伊朗发电厂的这个期限啊再往后延长10天，从3月27号延长到4月6号晚上8点。这里我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就前一段时期啊，那伊朗啊不是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吗？美军有点焦头烂额，那国际油价都在涨。这个时候呢又有人说打通霍尔木斯海峡，那特朗普就是说嘛，我们要护航，护航的时候就要求各个国家参加，要求中国啊、加拿大呀、是法国啊都参加。结果呢中国就已读不回，法国呢坚决反对，日本呢说我们也不跟，结果美国呢就没敢护航。没敢护航呢，那你想想，这伊朗把霍尔木斯海峡这一掐，那等于海湾国家这脖子都给掐住了嘛。特朗普啊就在前一段时间就威胁这个伊朗，说你赶紧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给我打开，你要不打开的话，我就准备炸你们发电厂。炸发电厂这事儿啊，说实在的啊，有点过分。为什么呢？因为发电厂是民用设施啊，你这个打仗你只能进攻军事设施，但是特朗普现在也顾不上了啊，说给你48小时，让你这个小哈梅内伊，你想一想啊，你要是再不同意，我们就炸你发电厂了。结果48小时之后呢，特朗普说没炸，说延长了，又延长了5天，这5天就是3月27号。
So tomorrow morning, sometime their time, we were expected to blow up their largest electric generating plants that cost over $10 billion to build,
It's a very good one. There was no dearth of money. And one shot, it's gone. It collapses. Why would they want that? So they called. I didn't call. They calle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 are very willing to make a deal. It's got to be a good deal. And it's got to be no more wars, no more nuclear weapons.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nuclear weapons anymore. They're agreeing to that. Any of that stuff, there's no deal.
一开始把这个延长的期限是延长七天。后来这个伊朗不是乞求美国吗？美国非常慷慨的说延长了十天。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啊，美国和伊朗啊，据说最近一段时间在搞谈判。谈判的事啊，咱等一会儿再讲啊。总而言之，这特朗普就认为，你想想，我们这双方在谈判呢，你这个伊朗啊，他乞求和平，我们呢给你慷慨的延长了十天。就在这种情况下，当天夜里啊，人家伊朗就对沙特的美军的苏丹亲王军事基地发动了这个一次奇袭。这次奇袭啊，我们汇集多方的信息显示啊，伊朗一共出动了29架这个沙克德自杀式无人机，同时呢又有6枚导弹，据说啊是俄罗斯给他帮了忙。你想想啊，那苏丹亲王空中基地那军事部署，到底那预警机什么时候来的，停在那飞机跑道上，这个信息应该说伊朗现在是没有办法获得了。而且啊，你现在看整个这次袭击过程中间，人家就是奔着这个 E3 预警机过去了。为什么？因为 E3 预警机在整个苏丹亲王的军事基地里头啊，是价值最高的一个目标，5亿美金一架嘛。你那个 F-35 一架，那也不过1亿美金嘛。你切大的空中加油机就便宜了，所以呢，他是直接奔着 E3 预警机去了。这个情报现在多方显示，说是俄罗斯给这个伊朗提供的啊。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们这次的袭击啊也挺聪明的，先是29架这个沙赫德136空中小摩托对美军那边发动饱和式攻击，紧随其后是6架导弹跟着过去的。这个苏丹亲王军事基地啊，它实际上防卫也是很紧密的啊，既有爱国者导弹，同时还有萨德导弹，都在防卫这个军事基地啊。但是最后的结果大家可以看到了啊，是沙赫德136空中小摩托成功突防进去之后，把 E3 预警机给干掉了。那么为什么说这个防卫的爱国者导弹也包括这个萨德没有发挥作用呢？我个人判断还是发挥作用了。你想想，一共派了29架空中小摩托，还有6枚导弹，如果要是没拦截下来，那我估计整个这个基地都给报销了。那么最后所显示的就是这个 E3 预警机给报销了，旁边还有3架这个加油机好像也受损比较严重，那应该说是大部分啊都给拦截了。但是毕竟29个空中小摩托啊，那过去饱和式攻击百密一疏啊，最后美军呢还是一架 E3 预警机被这个伊朗啊成功的给击毁了。所以这仗打得有点窝囊啊。其实不仅仅这次3月27号啊，最近一段时期啊，美军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啊就是不顺。3月19号这一天呢，美军一架 F-35 战斗机啊差一点被伊朗给击落了。那 F-35 战机啊，那你想想，全世界最知名的5代机啊，差一点成为了全世界啊第一架被击落的5代机。这事儿也值得聊一下啊。就在当天，当时伊朗就发布了一段监控视频，这监控视频上就是美军的 F-35 战斗机在天上一个轮廓，尾部一个焰火，一看就是红外啊摄像机拍下来的啊，那些尾焰嘛在红外成像里头是非常明显的啊。在这个过程中你就看一枚导弹过来直接打中了 F-35。 伊朗当时就说了，说击中了美军的 F-35， 击落了。美军事后就承认了，当然他美军没承认被击落，他说这个我们有一架 F-35 战斗机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撞况，后来呢成功迫降下来了。迫降下来之后呢，那飞行员正在做检查。事后啊，那伊朗就公布了，说伊朗用了什么呢？用了一个非电磁辐射的这个系统啊，捕捉到了 F-35。 啥意思啊？非常清楚啊，就是用的非雷达设施。我们都知道啊，就地面现在这些武器系统要捕捉天上的飞机啊，其中有2套系统，一套就是雷达嘛，你发射一个电磁照射过去，它反射回来，然后你成像，这种雷达的啊。还有一套就是光电设备，这光电设备啊 它就跟雷达的系统不一样了啊，是你这套飞机飞过来的时候被我的这个光电设备捕捉到了，它是一个被动系统，所以它不需要发射电波嘛，所以呢它其实不会被 F-35 这样的隐身飞机所发现。因为现在这个 F-35 啊，包括这些四代机啊，都有那个雷达锁定报警，一旦雷达照射你了马上就报警了，说你被锁定了。但是和光电系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发现这 F-35 它不会发送电波，所以 F-35 不知道被锁定了。那么伊朗啊，它自己啊拥有的这个光电系统的这武器设备是什么呢？只有一款，叫 AD-08 马基德。这 AD-08 马基德啊，是伊朗自己研制的一套空中拦截系统，那个系统上可以看到两个大的摄像头，然后旁边有4枚拦截弹，这是它的主要的武器系统啊。所以它的车载平台就比较简单了啊，有的时候就用一个吉普车，有的时候用像丰田汽车一改装架起来就开走了。那么这套系统啊，它呢虽然有说刚才的优点啊，但是它呢也有缺点，它的探测距离只有16公里，非常近，16公里你在空中嘛啊，拦截距离只有8公里，那 F-35 那是五代机，那速度刷就过去了啊，所以你光靠这套系统你肯定是发现不了 F-35 嘛。那么 F-35 啊，一定是此前有其他的设备啊已经发现 F-35 了，然后把这个 F-35 的大致距离大致范围告诉了这 AD-08 马基德，哎，就告诉你你这个地方要出现 F-35 了啊，赶紧把这个光电系统打开，一打开看到 F-35 咵就把这个拦截点发射出去了，基本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么是此前谁发现的 F-35 呢？那现在啊，国际舆论基本都认定了，就是中国援助伊朗的啊，叫 UC-8B 反隐身雷达。这 UC-8B 反隐身雷达是中国电科研制的啊，2016年最早啊公布出来的，在中国好像现在已经有点落后了，那中国现在把它出口了，那卖给了伊朗多头。那么这次战争打的时候啊，很多人不都说了吗，中国不是有雷达吗，给了伊朗啊，结果呢都没用啊，很快都给炸光了吗？事后看这 UC-8B 反隐身雷达啊，这个伊朗把它藏起来了，因为这个雷达啊实际上就是车载的，一架汽车就把它拉起来就运走了，然后需要打开的时候呢，一展开它那个翼展面积啊，就雷达面积啊有140平米。那么因为伊朗啊在美军第一轮袭击过程中固定的雷达都给干掉了，固定点的那个导弹也都干掉了，所以这个车也没什么用，它藏起来了。那么现在看来啊，这个车藏起来之后呢没有被消灭，这一次打这个 F-35 的过程中就发挥作用了，它的探测距离啊，普通的飞机就是 UC-8B 啊反隐身雷达是700公里，那如果是探测隐身战机呢，它的距离呢是200到250公里。但是这个 UC-8B 啊反隐身雷达它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它的电磁波都比较长，30公分到1米啊，所以它的探测精度不够。一般来说啊，它探测的精度啊在终点那个位置啊，就飞机的位置啊，误差大概是300米左右，这300米对于飞机来说呢就很高了，所以你没有办法用它来做终端引导，但是它可以清楚的告诉你你这个地方来了一架 F-35 战斗机。所以现在国际媒体基本拼图如此， F-35 啊到了伊朗上空啊就轰炸，因为这个伊朗啊前几轮这个轰炸过程中雷达不基本都干没了吗，所以美军也有点轻敌，认为在伊朗啊领空权已经完全没问题了，结果呢就是个 UC-8B 啊反隐身雷达悄咪兮兮的打开了，发现了，发现之后呢就告诉了这个 AD-08 马基德，就在你那儿，赶紧打开光电这个瞄准系统。这 AD-08 马基德一打开，这 F-35 正在自己头顶上呢，于是就发射了拦截弹。但是这个 AD-08 马基德啊，就是这个拦截弹啊，确确实实有点不太争气。它这个拦截弹本来是设计打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拦截弹呢，一共大概只有70多公斤重，长度呢是2.6米，这直径呢大概就15公分，而且最重要的，它的战斗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装这个炸药，所以它战斗部那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呢？叫动能撞击战斗部。所谓动能撞击战斗部，就是遇到你无人机之后啪一撞，无人机就撞掉了，无人机都比较小嘛。所以啊，就是这个 AD-08 马基德这个拦截弹呢，最后就成功捕捉到了 F-35 并且直接击中了 F-35， 大家可以看那个视频可以看出来啊。但是确实没击落，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动能撞击战斗部对于 F-35 来说啊还有点吃力，因为 F-35 那人家还几十吨重嘛，你这个 AD-08 马基德这个拦截弹加起来就是70多公斤，所以打上去之后把 F-35 啊给击伤了，所以紧急迫降下来了，没有彻底击落啊。但这件事情应该说把 F-35 也吓一大跳啊，你想想啊，那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在伊朗的这个防空雷达并没有丧失能力啊，而且 F-35 毕竟是五代机啊，就被这 AD-08 马基德给直接给干一下子。假如如果那是不是拦截弹，不是没有轰炸引信的拦截弹，就是其他的东西打上去，那 F-35 不就给报销了吗？所以你想这件事情想起来令人后怕。所以综合看起来，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啊，美军在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啊，应该说打的不是特别理想，尽管特朗普每天都说赢了赢麻了啊，他确确实实打的这个结果啊是超乎他的意料之外。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过去一段时期内啊，美国在伊朗军事行动不是很顺利啊，E-3 预警机被击毁，然后 F-35 这五代机那差点给击落，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啊都不是一个特别光彩的事情。毕竟伊朗嘛，你想啊，他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对手，对吧？你他至少跟俄罗斯没法相比吧，那么跟中国没法相比吧，对吧？那你想想你打伊朗打到这个程度，这确实让人觉得好像是不太光彩。而且就在这个时候啊，大家都知道前几天美国不是有个反恐中心的主任吗，就辞职了，给特朗普写了一封公开辞职信。他就认为啊，特朗普这次跟伊朗之间的战争啊是被以色列忽悠了，对于美国来讲，伊朗实际上并不存在现实而紧迫的威胁，纯粹是被以色列给拖下了这个战争，于是就辞职了。那特朗普呢表面肯定不承认了，说那就是打伊朗还是对的啊。
I always thought he was a nice guy, but I always thought he was weak on security, very weak on security. I didn't know him well, but I thought he seemed like a pretty nice guy. But when I read his statement, I realized that it's a good thing that he's out, because he said that Iran was not a threat. Iran was a threat. Every country realized what a threat Iran was.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or not they want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And many people, many of the greatest military scholars are saying for years that president should have taken out Iran because they wanted a nuclear weapon.
但是他也知道最近一时期的战局啊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这事不太好处理。为什么不太好处理呢？咱们过去的节目也分析过啊，伊朗人正面打不过你美国，但是人把霍尔木斯海峡一封锁，这封锁就麻烦了啊。那封锁之后，那国际油价在高涨，那国际的那些石化原材料都在上涨，那导致整个全球经济都受到影响。结果呢，这油价上呢还带来一个问题啊，问题就是伊朗现在自战争之后每天它因为石油所获得的收益还增长了。有人算了一笔账，说伊朗每天现在获得的石油收益啊比战前还多了。那你想想，你越打这个伊朗越富啊，对不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最近一段时期这伊朗啊封锁霍尔木斯海峡，他也改变策略了。一开始说谁也不许过，现在说可以过了。他在伊朗的海岸线里面搞了一个安全通道，这个安全通道说你们可以过，每艘船交$2,000,000的过路费你就可以过。当然了啊，美国啊以色列啊这些盟国都不可以啊，其他国家只要跟我们伊朗没打仗，交$2,000,000你就可以过。那这事儿你打来打去，那不是把伊朗打得更有钱了吗？他如果要一天过100艘船，你算算得多少钱呢？$2亿呢？那你最后不是把伊朗给打成富国了吗？是吧？所以这事儿就搞得很尴尬。然后呢，特朗普就非常生气啊，那就决定武力护航。护航的时候他就说了，中国啊、加拿大啊、法国啊、日本啊，你们都是出人出钱出枪啊，因为打通霍尔木斯海峡都是为你们打通的呀。那我们美国又不是靠霍尔木斯海峡运油。结果呢，中国不搭理他，日本也不去，法国坚决反对，澳洲说我们也不参与。其实这事对特朗普打击也挺大的，所以最后说了，那不护航算了，那我们干脆我们也不管了。于是乎，就在一个多星期之前，特朗普就发帖子说，我们现在正在跟伊朗和谈，在土耳其和 巴基斯坦的撮合之下，双方在秘密谈判。这个秘密谈判呢，美国这方面呢是万斯副总统领衔来谈的啊，伊朗这边呢是伊朗的这个议长，议长叫啥名字了我还记不住，我得查一下啊，因为他们那些领导人都被动态清零了啊，所以他那个领导人换的也非常频繁。说伊朗这个议长名字叫加利巴夫，这特朗普说这加利巴夫好像是个好人，所以暂时不用炸死他，得跟我们谈判啊，双方就在秘密谈判。但是这一开始啊，伊朗人否认说我们根本没接触，后来呢美国就说接触了，就是接触了，我们双方都提了条件了。那美国提的什么条件呢？美方一共提了15条，这15条啊当然很细啊，概括起来大概就是这么几个方面。第一，这伊朗啊你必须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你不能在这个地方耍流氓了啊。第二，你必须永久放弃浓缩铀的这个权利，你不能再搞了，把那浓缩铀都交出去啊。第三，要接受国际核组织的核查。另外，关于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啊，还得由美国和多国部队将来来控制来管理，伊朗你不能再时不时的把霍尔木斯海峡给关起来啊。这是15个谈判条件，核心的啊，应该说这个谈判的要价是很高的。那你想想，在战前不就是这15条吗？基本如此啊。那么紧随其后啊，伊朗也承认了，说我们确实在谈。伊朗提了6条，这6条啊，开价也不低。首先第一条，要求美国和以色列承认伊朗现政权的合法性。那现在不是小哈梅内伊吗？完成了政权更迭吗？那么美军不是一开始老是说战前要有一个目标，要在伊朗搞这个政权更迭吗？确实更迭了，从老哈梅内伊变成了小哈梅内伊吗？这不政权更迭了吗？所以现在人家小哈梅内伊啊，要求美国和以色列承认他政权的合法性，这第一。第二呢，要让美国和以色列赔偿因为战争和制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据说这钱是多少呢？是10万亿美元，那相当高了。那你想，你把伊朗那雷达都给炸了，还有那学校都给炸了，你要求你赔钱，还有哈梅内伊，老哈梅内伊给人炸死了嘛，是吧？要求美国赔钱。第三个，要求美国和以色列承诺，今后就不许再轰炸伊朗了，也不许进攻伊朗。第四个，要让美国和以色列承认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主权，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允许你们自由通航，但主权归伊朗。这伊朗的谈判的6点主要就是这几个方面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双方的谈判条件，应该说是相差甚远，对吧？你美国你还要求他放弃核设施啊，开通霍尔木斯海峡，人伊朗还让你赔钱呢，还让你承诺永远都不进攻伊朗呢。要我看，就双方现在开出的价，当然是谈判嘛，都双方这个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啊，就现在来讲，双方实际上的要求是相差甚远。那最后能不能谈成啊，我个人觉得啊，这个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呢，谈不成的话，对于美国来说挑战非常大。因为最近几天啊，那么美国也是往中东调兵遣将嘛，有人就说了，其实这个谈判啊，对美军来讲都是障眼法，美军就准备攻打伊朗了。攻打伊朗有2个目标，一个目标是哈尔克岛，另外一个呢就准备在伊朗搞大规模的地面战。这哈尔克岛啊，对伊朗来说非常重要，它在波斯湾北部地区，它并不靠近霍尔木斯海峡。大家可以看一下地形啊，它这个波斯湾的地形也挺有意思的啊。北边的伊朗啊，全是崇山峻岭，靠近海岸线这个地方也都是大山，它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深水港。但南岸你去看阿联酋啊，什么科威特啊，这些国家都是沙漠平原，所以那面深水港非常多。所以啊，最后伊朗发现啊，它的这个油如果你要运出去啊，你这个还真是不太好运，虽然这个储备很高，最后就发现这个哈尔克岛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这哈尔克岛呢面积不大，只有21平方公里啊，距离伊朗的本土呢距离是25公里，但是伊朗有90%的石油要通过哈尔克岛啊运到国际上去卖，每年据说啊要运出去将近10亿桶的石油，说一天最高的时候啊可以运7000万桶，尤其是那50万吨级的这油轮呢都可以停到哈尔克岛。 说美军准备进攻哈尔克岛啊，什么意思呢？说一旦拿下哈尔克岛，那等于就把伊朗的经济命脉给掐住了嘛。那你伊朗的油你运不出去，你就没钱了嘛。所以据说是美军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攻下哈尔克岛，掐住伊朗的脖子。但是伊朗也不含糊啊，在哈尔克岛这个地方也是进行了大量的整备啊，据说那底下啊全都是坑道啊，他预料到那跟美国正面打是肯定打不过的，但是滩头全是反坦克地雷、反工兵地雷，然后整个岛上纵横交错的全是地下坑道，美军你要是想进攻的话，人就给你打消耗战。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军现在也传言呢，说是准备在伊朗不是打地面战嘛，彻底解决伊朗的问题。但应该说这两个方案对美军来说挑战的非常大。哈尔克岛美军就算能攻下来，但是距离伊朗你想想只有25公里，你攻下来容易守起来难呐。那伊朗现在的沙赫德136空中小摩托多的是啊，据说储备量有10000多架啊，还有导弹呢，那时不时往你岛上炸几个，你想想你美军的后勤你怎么解决呢？所以啊，美军实际上没有打也是考虑到这个后续的你要守备的难度啊。另外如果你是打地面战争，你想想伊朗有9000万人口，那阿富汗当年那能力肯定是不如伊朗啊，那美军打了多少年最后也没有什么效果啊。而且它伊朗的那个地形大家可以看一下，全是崇山峻岭啊，特别适合打游击啊。美军你就算把伊朗的大城市打下来，你很可能也会陷入到伊朗的游击战的人民军队的汪洋大海之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啊，现在美国其实有强烈的要求，或者强烈的这样的一种利益诉求，想通过谈判来解决伊朗现在的跟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但问题是这里就有挑战了，如果现在就停战，比如说现在这种状况，如果美军跟伊朗之间也没有协议就停战，等于实际上美国啊，从某种角度来讲是战略上输了。为什么呢？你想想战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嘛，你战后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了一个伊朗输保护费的通道了，而且伊朗的政权呢，你虽然把它更迭了，老哈梅内伊变成小哈梅内伊，那你等于帮了伊朗忙啊，对不对？本来这个老哈梅内伊老眼昏花的，但现在他儿子继位了，那变成年富力强的了。所以其实对美国的最大挑战来说，这场战争你必须要有一个结果才能结束，但这个结果如果你军事上很难通过啊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实现的话，你就必须通过谈判来解决。那谈判来解决，现在主动权并不在美国手上，就是因为伊朗现在通过非对称的方式，通过自己非常便宜的空中小摩托和通过其他的方式，他打你美国的高价值的目标。你美国如果是长此以往的话，你很可能在这种非对称的双方付出的过程中间，你最后打消耗战你还付不起，承担不起。所以我个人认为啊，未来如果谈判有结果，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底线大概是什么呢？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和以色列承诺对伊朗不再进行军事打击，关于核的问题双方继续谈判，伊朗可以让出来浓缩铀的这个设施，但是和平使用核的能力还会继续维系，这可能是双方啊可以接受的这么一个底线。至于这个谈判的过程中间啊有什么曲折反复，咱们接着看。所以我在我看来啊，伊朗和美国这次的军事冲突很难通过军事手段来收手，最终双方可能还得坐到谈判桌上讨价还价。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going to happen, and why wouldn't it happen? So tomorrow morning, sometime their time, we were expected to blow up their largest electric generating plants that cost over $10 billion to build. It's a very good one. There was no dearth of money. And one shot, it's gone. It collapses. Why would they want that? So they called. I didn't call. They calle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 are very willing to make a deal. It's got to be a good deal. And it's got to be no more wars, no more nuclear weapons.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nuclear weapons anymore. They're agreeing to that. Any of that stuff, there's no deal.